好像很忙。
没有，
都可以，可以。好，今天带了一点图片给你们看啊，所以啊，先看图片好不好？然后我们才讲到啊，这个是关于我们在南非我们一家的服饰啊，这个呢就是南非了，非洲的南部啊，南非就是绿色的那块地方。你想象非洲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吗？错了，非洲是这样的，南非是这样的。你看是很漂亮的城市，很摩登的。啊，这个是开普敦啊，这个是 Table Mountain， 哇，很出名的一个座山，是开普敦那个标志。这个是好望角，好望角你们读书都读过了，是不是？这个是 Cape Horn 啊，会员都去过的这些地方。这个是我们一家，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去开普敦啊宣教。我去的时候，儿子就是这样了，会员带他下飞机的，几天都出水斗，然后还是刚刚学走路，现在他已经能够骑单车了，读书了。所以我们去了开普敦大概6年的时间，我们在那里呢就服侍当地的华人。这个就是我们在开普敦的家，神给我们的，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家，我们可以在里边居住，也神也让我们能够用这个家来服侍当地的华人。我们在家里边敬拜神，然后我们也开放我们的家请他们来家包饺子吃火锅你们想的话来开普敦找我所以呢，我们是透过这样来认识当地的华人然后呢，当地的华人大部分他们就是开餐馆中国人的超市有些是做医生做电脑跟这里的华人都差不多有做挤压的按摩，这个是健康的，不是坏的那种这个是开普敦一个大的中国城在这个中国城里边有很多的华人从中国大陆配发一些货物来这里卖我们就去探访他们，认识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信了耶稣，就在教会里边。这个是我们跟英语的牧师一起配搭的然后他们在教会里边施洗。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聚会，这个就是我们聚会的情况，有些时候在路口，有些时候在一个楼梯的旁边小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一家也有去一些离开开普敦大概500公里的地方，我们去探望这些中国人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帮他们施洗这个就是我们帮他们施洗的图片。我们很感谢神啦，神的让我们能够在开普敦去服侍当地的华人然后呢，神也为其实开普敦整个南非的宣华人的工作呢，都是这些白人开启的。他们开启的时候呢之后用英文圣经教他们英语，然后我们就传福音中国牧师来牧养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一起配搭的同工英语堂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那开普敦呢，有很多很穷的黑人，他们住在这些破烂的铁皮房子里面，这些黑人现在天气很热的，在里面好像是 microwave 一样。然后他们的洗手间呢，就是开放式的，没有门的整个南非的超过40%的人呢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呢没有工作的时候又去捡垃圾来吃的。有些时候有些比较幸运一点的，他们就在马路旁买东西有些呢就又在一大清早就在站在路旁等人请他们。我们呢趁这个机会呢去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就用属灵的市定律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回教会。带回你看到一个黑的，这个是从然后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派一些衣服跟那些食物给他们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来带领他们来教会。这个黑人他是从光国走了4个多月，从光国走来南非。这个是 George 跟他儿子儿子呢，他只有比我儿子大一点点，6岁大，他一个人从津巴布韦坐了20多个小时巴士，从津巴布韦来南非就是这样呢，我们认识他们，跟他们传福音。这些呢，南非就是很多人罢工的，医生在罢工这个倒垃圾的人也在罢工，警察也罢工，老师也罢工，什么人都罢工，每个月都有罢工然后呢，南非治安也非常之不好警察局也需要物业公司来保护他们 啊，2008年的时候呢，南非有排外的事情，这个黑人呢就给南非的黑人呢来修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他们的家，啊，所以呢，这些黑人呢也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啊，待会你看到修云西姆呢就跟这些黑人的太太他们传福音，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南非呢，我们一家啊的工作啊 ，OK， 好。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图片，看到那个黑人被烧死的，被烧，被火烧，烧的在地上，跪在地上被火烧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是在一个新闻的图片里面看的。其实这个图片呢，我们在那个网上 download 的。这个图片表达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把当时的情况能够表达出来。这个黑人呢，他是从啊莫桑比克啊，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距离南非，这南非邻近的一个国家。这个黑人呢，来南非只不过大概三个月，他来南非呢是希望做一些建筑的工作，所以啊，但是呢，刚刚来的时候呢，有排外的事情，因为呢，南非有超过几百万的那个非法移民过来的黑人，抢他来了就把很多的工作都抢了。所以南非黑人呢很痛恨他们，因为他们南非黑人也有懒，也不愿意赚钱，也妒忌别人能够赚钱，所以呢，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就排外抢他们的东西，把他们的店都抢光。啊，这个黑人呢，知道这个事情，他回家拿东西想走的，走的时候呢，就给他圈子里边的黑人把他抓住，拉他出去，用火水浇在他身上烧他。烧他的时候呢，旁边呢站着两个警察，刚刚你都看了，有两个警察都不能够做什么。然后呢，围着这个人呢，有一群的大大小小的啊、老的、小的黑人，南非的黑人，在那拍手掌、就唱歌、在跳舞啊、很高兴的那个样子。所以，南非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我们一家呢就去到这个地方了。就不单是跟华人来传福音，也有跟当地的黑人来传福音啊。因着这个事情呢，啊，引起呢当地的教会很注意这群的黑人的需要，所以呢，当地的教会他们呢就打开他们的教会，来让这些黑人呢啊来住在教会里边，在啊当时一个地方Johannesburg 就是今天。你们足球赛决赛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有个教会就是 The Methodist Church， 卫理公会，他打开自己的教会，不是一天两天啊，两年多时间，让几千个这些黑人呢住在教会里边，给他们衣服，给他们食物，啊，原来传福音呢，教会传福音呢，不单是把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道理来传给他们，当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看见有人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打开我们的门，让这些有需要的人透过我们对他们的关心，透过我们对他们的照顾，让他们能够明白接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才开始做那个黑人的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今天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呢，其实呢也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我们要知道腓立比呢是一个地方，保罗呢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去到这个地方呢就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呢，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很好的。比如说在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所以呢，他对这个教会呢，好像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样的关系。然后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如他情愿的为这班腓立比的信徒被召奠在坛上，就是把生命献上了，也是喜乐的。 所以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呢关系很好的，好像父亲跟儿子一样，因为是保罗建立这个教会的。然后保罗当写这卷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今天岳父煮了个排骨有些辣所以呢喉咙好像有点胀。保罗写这卷腓立比书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期间呢，他只有两三次去看过这个教会，但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当他们信耶稣之后，当他们建立了这个教会之后，他们也继承了保罗的宣教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这个腓立比书，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讲到第一章的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什么？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然后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们来见你，叫我话来见你们，话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记得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怎么样齐心努力。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这个也是神给每一个教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今天我看我对这个巴蜀环基督教会我也是认识了很久了因为这个教会差不多建立有三十年了，没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前就是这几个家庭了在开启这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为这几个家庭里面每个礼拜天敬拜，教会的目的呢，就是把这个福音，把神的话语，把神来介绍让这里住在巴蜀或者住在瑞士的华人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所以呢，其中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保罗在 当他们称赞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之后呢，他在第二章开启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在教会整体来说，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要同心合一。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会讲到你们又有什么劝勉，所以在基督里你们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有什么意念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不是？所以这里讲到了，当我们教会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在教会整体来说呢，我们要同心，我们要合一，才能够把个福音传出去。除了教会要同心合一之外呢，在个人的生命里面说呢，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在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八节呢，就讲到这个传福音呢，不是只用嘴巴来传，传福音呢是一个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一个不是一个今天我们去传福音呢，不是把一个道理我就传给你听。今天我要跟人传福音呢，是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表现流露，让别人看见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让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保罗怎么说好不好。所以呢，在第二章的十七节十五节，这里保罗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今天比较热可能你们困了。在第二章十七十五节，我们来念，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你们和各族人
城市里面，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想要的人，你们现在的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对，接着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如果我们刚刚看那个图片，这些黑人把人都不当作是人，这样羞他把人都看作动物的哺乳的话，人 为了自己的贪心，人为了自己 的好处，不把别人的生命看作是一个生命的话，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不知道你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不分那个时代，黑白不分那个时代。你生存在这个时代，你是很难很难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这个时代里面，无论你从电视媒介，你从甚至说学校里面，你跟朋友里面交通，他们给你们的信息都是跟圣经的标准都是违反的。我在南非传福音给一个中国的华人，从中国大陆来做生意的一个华人，他跟我说：“詹姆斯啊，你跟我全解个，你真的不明白呢。”他说：“我们中国的人啊，现在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什么是没有灵魂呢？就是说，我们的不是说大部分，不是全部，是大部分我们的中国人呢，是没有理想的，没有思想的，没有宗教的，没有信仰的，有的就是自己有什么，就是说，就是往前看，有的是就追求要拥有金钱，拥有享受。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很多的年轻人在中国呢，他们你问他们，哎，你读书之后想做什么，他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他没有理想的，没有将来的，他要拥有的是目前的，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表达的对不对，但是他就表达出现在这个时代好像真的是这样一个时代，人真的是没有灵魂的，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可以无所不为的，甚至是颠倒是非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将这做一个神无瑕疵的儿女，才能够将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建立教会，首先我们先要有这个生命，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怎么做啊？容不容易啊？什么是无瑕疵？对啊，没有玷污，没有错，没有错误，没有什么是说好像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人。其实保罗呢这里讲到了，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现在有一个目标，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无瑕疵的一个目标。那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到，神在创世之先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成为圣洁，成为无瑕疵。这个呢就表示到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个无瑕疵的地位身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你信了耶稣，在神的面前，神就看你是无瑕疵，神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个无瑕疵的目标，就要往这个身份，要过一个往这个身份相近的生活。但是怎么才能够无瑕疵呢？保罗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给我们两个思想。在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将近，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是讲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又成为无瑕疵，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学是什么？顺服，顺服，顺服。神是给创造我们生命的主，神是一个创造的神，是给我们生命的神。他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生命的手册，就是这本呢。这本生命的手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怎么让去认识神，怎么让去敬拜神。啊，谢谢，谢谢。怎么样去认识神？怎么样去敬拜神？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太太、跟丈夫建立关系？怎么样去教养你的儿女？是不是都是在这本圣经里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责任这是什么呢？这是顺服。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在十三节，那么他就讲到，保罗讲到，因为你们立即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有成就他的美意。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举一个例子，这里有没有医生啊？做医生的没有啊？但是我们都做过病人，是不是？有哪个人没生过病的？没有啊。那感谢主了，我们都生过病。你做病人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啦，医生给你开药了，开药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什么啊？那每天吃多少，是不是啊？一天要吃多少顿，然后要吃多少天，要把整个药吃完，你才能够医治你的病。但是你回家之后，你觉得哎呀，这么啰嗦，这么麻烦，我把所有的药一起给我吃掉，反正都是药，都是这样的分量，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啊？你不听医生话，你不顺服，这个药明明能够医你的病，但是因着你不愿意遵按着医生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这个药不但不能够帮助你，反而害了你。所以这本圣经呢，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手册。我们怎么样去敬畏神，怎么敬拜神，怎么去对人，怎么去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怎么传福音，在这本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我们的首先就要学习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自己就是一个很顽皮的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信主之后神改变我很多。不但是顽皮了，我的脾气也不好啊，我也是很多不好的习惯。最不好的习惯就是赌钱。我是香港人，香港人喜欢赌钱，我是一个赌徒来的。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认着靠着读经，靠着祷告，神用两个月的时间把我的生命改变。我两个月的时间透过读经祷告，神把我整个人的脾气生命都改变过来。我可以不赌钱，我可以开始关心别人，我可以开始学习去孝顺我的妈妈。我相信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神能够改变我，神也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然后保罗在这里讲到，当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时候，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保罗是用天空中两个光体， 明光就是指到天空中两个光体，一个是太阳，另外一个是月亮。我们都知道太阳的光是什么光，太阳的光是自己发出来的光，是不是？但是月亮的光呢，你明晚上你看那个月亮的光，不是真正月亮的光啊，那个是什么光啊？对啊，那个是太阳照着月亮，月亮反射太阳的光出来，所以月亮本身它没有光，是从太阳的光反照出来。保罗这里讲什么啊？如果今天我们是无瑕疵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把好像月亮一样，好像太阳一样，能够把耶稣的真光从我们的生命反照出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真光，就照在世上所有的人。如果我们顺服神，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如果我们是一个无瑕疵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能够反照耶稣基督的真光出来。问题是说，今天我从我们的生命反射出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我们每个人都今天有没有看过啊镜子，镜子，你都明白了，都照过镜子。你看镜子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本相是不是？我今天看了啊，头发蓬松，头发都白了，看到你本来的面目。但是有一种镜子，你看上去的时候，把你的面目扭曲的，这个是哈哈镜，听过哈哈镜吗？在我们香港有个荔园呢，有个游乐场，里边就是有这个哈哈镜啊。我去什么地方？我在 Niagara， 我带我的儿子在多伦多去 Niagara Falls， 他那边就是有个游乐场。里面就有这个哈哈镜，我的儿子走上去，看着他自己的样子，把他本来是这么高的，看着拉的这么矮的，他看着那个镜子的样子就哈哈哈哈的大笑，他说啊，你看我的样子这么矮的。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一面什么镜子？我们的生命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出来吗？我们的看的是个哈哈镜，还是我们今天早上所看的那个镜子？保罗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传福音，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边，比如说主席说我们能够又点起这个蜡烛，又燃烧我们的生命，这个燃烧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给神改变你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让神来燃烧，让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像保罗所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明光照耀。然后保罗说，当我们愿意这样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神，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道理啊。如果我们今天去跟那些黑人说啊，你看见他没得吃没得穿，你能跟他说啊，神爱你啊，你相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你相信耶稣上天堂，他会不会听你啊？他不会听你的。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如果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单单把一个道理讲给人听，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在南非2004年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一家去，一个人都不知道，不认识的，去到所有人都不认识的。我们去的时候就去跟那些中国人去 餐馆 去商店跟他们认识他们。认识他们之后又请他们礼拜天来聚会，没有一个来，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跟我太太跟周九以信三个人，每个礼拜天就是三个人聚会。后来慢慢感谢神呢，就带领一些人来了。在大概一年多之前有个家庭姓何的，这个家庭，这个姓何家庭先生是做导游的，就是开车的，带人去观光的。他来了，来查经班，来了几次之后，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在查经班里边跟我们说：“哎，张牧师，你知道吗？我是开车的，我是不随便坐别人的车的。我坐别人的车的时候，我要看看什么？看那部是什么车，性能好不好？是不是老车？是不是可靠？另外呢，我要看那个司机是怎么样的司机，怎么样开车，开车快不快，安不安全？”你记得他讲什么吗？他跟我们说：“詹姆斯，我们看你们一家看了四年了，我们今天来是看你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不是你所说的一个全能的神？我们看你家看了四年了，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牧师，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丈夫，看你怎么样对待其他人。”他不是一天两天啊，四年多的